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是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三次世界大战升温的消息。自从我们在9月25日，即是上一次的节目透露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升温，俄国再三挑战北约的底线。当其时呢，还未发生俄机骚扰甚至侵入了丹麦，以及俄国战机飞越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即使摆到明不止向北约挑衅，还更加要测试美国本土安全的底线。咁喺北约方面啊，当然系立刻又开乜嘢安全会议啦，信誓旦旦咁出咗一啲书面嘅强硬警告，话如果再入侵咧，就有可能将俄国入侵嘅战机击落。咁样事后，俄国外长就话，如果北约够胆将俄机击落，就等同向俄国宣战。但系佢之前就曾经半开玩笑咁讲过，现在正是跟北约开战，现在俄国呢就撕开脸皮了，再不是半遮半掩地测试北约，是直情公开的挑衅，同时也都是测试美方的反应，你这么厉害，看看你会不会或者是几时来到支持北约开战，而北约方面除了开会之外呢，还要看看美国头的。所以时至今日，看起上来北约方面呢不痛不痒地亦都没有发火。但是美方的反应呢就似乎有所不同，特朗普就公开表示他会支持北约将俄国战机击落，同时他亦都表示，虽然美国会在武器甚至物资上，援助乌克兰甚至乎北约，但是这些都是会由北约埋单的。而北约亦都不笨，他们表示会将扣押俄罗斯的资产，所得到的利息用来支付援助乌克兰。因此将来如果北约真的会跟俄罗斯开战的话呢，看来俄罗斯在欧洲甚至美国那些资产或者资金就一定冻过水了。那无独有偶，在外交场合方面呢，在9月24日，西班牙的国防部长专机就在波罗的海沿岸遭到了 GPS 的干扰。而且之前一日，特朗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在出席联合国的演讲的时候遭受了三件礼遇事件，他将之形容为三连袭，三件都这么突然间地发生，而且这些事件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所以特朗普就称为三连袭。这样的事情由联合国出手，大家想一想，联合国有五大成员国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他们对联合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分别是中俄以及美英法的西方集团阵营。两个阵营现在正处于对立的状态，那对美国总统下手的肯定就不是西方的集团阵营了，这个是中俄出手，到底是中方出手定俄方出手呢？抑或是两国联合出手呢？都有可能的。咁啊，大家自己分析啦。我喺呢度只提一个参考啊，就系相对俄国而言啊，中共国先至系联合国嘅金主啊。虽然唔系直接俾钱联合国最多啊，但系就系俾钱佢哋嗰啲官员啊，买官卖官买位啊。 举例说明，就是好似阿鸡真咁咧，香港嘅鸡真啊，冯陈富真上位做咗世卫嘅总干事之后，后来就卸任俾阿谭书记啊，阿谭德赛啊，两人轮流为中共嘅疫情把关啊，守卫住中共国喺联合国卫生上高啊，应该做嘅，但系冇做到，又唔追究。嚟到做隻污糟手啊 ，dirty hand。咁事件唔好扯得太远啊，翻翻嚟睇翻特朗普喺联合国遭受嘅三连袭，到底系乜嘢一回事？点解搞到美国特勤局啊声称要调查事件啊？喺9月24日，特朗普称美国特勤局正喺度调查佢哋喺联合国遭遇嘅险恶事件。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 True Social 上高发帖，向大众介绍他的遭遇。他说在9月23日他和夫人梅拉尼亚一起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在会议期间他遭遇到三宗险恶事件。特朗普说第一宗事件是他和夫人梅拉尼亚乘坐扶手电梯去演讲厅的时候，扶手电梯突然就停了。他强调扶手电梯不是慢慢停的，而是猛得一下就停了下来。幸好自己和夫人紧紧捉住扶手，如果不是就会向前扑倒，他们的面会撞在电梯的台阶上高，锋利的边缘上高。如果他们真是摔倒，后果不堪设想。特朗普指出这样事件绝对是故意的，就如同在前一日英国伦敦一家媒体报道这样讲，联合国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要关掉扶手电梯。他强调做这件事的人应该被逮捕。特朗普还写到第二宗事件是在他演讲之前15分钟提词器突然间失灵了，之后特朗普又控诉第三宗事故，那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厅General Assembly Hall 的音乐系统被故意关闭了。特朗普说演讲结束之后，有人告诉我礼堂里面的声音完全被关闭了，世界领导人除非使用了翻译的耳机，否则什么都听不到。特朗普还写到演讲结束之后，我第一个看到的是梅拉尼亚，他坐在最前面，我说我讲得怎样啊，他说我一句都听不到。特朗普直言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联合国发生的三重蓄意破坏，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不过联合国回应就说这些事件似乎并不存在人为的破坏，但是白宫并不认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指出美国当局誓要彻查这一事件。莱维特在 X 平台上高发帖表示，如果联合国里面有人故意在总统和第一夫人登上扶手电梯时紧急将他关停，这样这些人必须被开除，并同时要进行彻查。特朗普赞同莱维特的言论，他在贴文之中说扶手电梯的所有监控录像都应该被保存下来，特别是记录紧急停止按钮那个画面。现在特勤局已经介入，嘿，特勤局介入顶多你不是拉了他前线那些啡啡啡，他后面那个老板你拉不到的。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嘛，那你拉得到的那个就是项庄啦，你不会拉到项羽的嘛。不过这样拉到总比不拉到的好，假假地可以杀一儆百出返口气嘛。看来这件事件发生在联合国总部，而地处是美国的纽约，这样就大祸了。即是说你虽然是贵为美国总统，但是你的人生安全和你要做的事后面都是有一股势力夹住你，和你诸多制苦，搞不好呢还在你国内发起内战添啊，小心啊，睇路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上一节我哋讲开美国阿拉斯加嘅防空识别区啊，受到俄国嘅侦察机侵入啊，但系与此同时咧，美国军部咧就出现咗一啲异常嘅举动喎，大家请听报道。
在今日9月25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突然下令召集数百名美军将领，在下个星期二在维珍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举行闭门会议，但是没有讲明原因，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而在昨日，北欧再遭大规模无人机夜袭，与此同时，多架俄国战机亦都侵扰北美防空识别区。在今日华盛顿邮报的消息说，根据10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项极为罕见的指令是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发送给几乎在全球的所有军方高级指挥官，当时正值差不多政府关门的时候。而就在几个月之前，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团队宣布了对最高军事指挥部门进行全面整合的计划，这个也引发了高级将领和工作人员的猜测，因为他们不知道举行重大峰会的目的是什么。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在今日一份声明中确认，克格塞斯将会在下个星期初向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发表讲话，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大约有800名将军和海军上将驻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跨越众多国家和时区。而知情人士说，克格塞斯的命令针对的是所有担任指挥职务的准将及以上军阶和海军同等军阶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士兵顾问，其中多人领导着庞大的部队。两位消息人士透露，预计出席克格塞斯会议的人员包括冲突地区的高级指挥官，以及驻扎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等关键地区的高级指挥官。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政府主要官员正在制定新的国防计划，优先保护国土，而这个转变可能会成为军事会议讨论的话题。报道说，五角大楼在重组部门的过程之中，克格塞斯实施了几项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撤换高层官员，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以及将军人数量削减大约四分之一。不过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不单止涉及到裁员的问题，因为在战争局势多变的情况之下，美国更加关注国防军备，猜测美军正在为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提前做好准备。五角大楼一名记者在讲到召集数百名将领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可能正处于战争边缘。他说，在他报道美国武装部队活动的30年里面，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他还说，这个是不是可能正在为对付委内瑞拉做准备。而川普今日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这个有什么大不了，记住我是和平总统。而曼斯亦都表示，向将军报告情况并不罕见，我觉得你们将这件事搞得太大了。日前川普在联合国演讲态度大变，不单止要求北约可以击落俄罗斯军机，更加是扬言让北约帮助乌克兰收回全部领土，而美国亦都会支持北约。而川普讲出俄罗斯就是纸老虎，准确地刺痛了俄罗斯的神经。川普对俄罗斯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并没有放软的迹象，反而在这两日连发挑衅行动。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之前一日，北欧的两个国家丹麦和挪威首都的机场遭到疑似俄罗斯的大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入侵。丹麦形容这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瘫痪行动。而就在昨日24号的深夜，丹麦北部和南部的至少4座机场同一处重要的空军基地又同步遭到不明无人机的侵扰， 导致部分机场营运停顿。丹麦在一个星期内两次遭遇大规模无人机夜袭，这样让局势急剧升级。丹麦政府高层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定调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混合攻击，主要是制造恐惧和分裂。国防大臣更加直指这个是系统性行动，并已经向北约通报情况，打算启动北约第四条款。这个举动在丹麦历史上将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同样是昨日夜晚，有两架俄罗斯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和两架苏35的战斗机穿越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出动E3 预警机、四架 F16 战斗机和四架 KC-135 加油机拦截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国防部发表了这个短片。在2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我支持川普的呼吁，击落侵犯北约领空的俄罗斯飞机。吕特还呼吁不要理会普京的盟友拉夫罗夫，他还保证说，由华盛顿盟友资助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将会继续不间断。而在今日25号，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在接受 RTL 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如果在俄罗斯领空击落俄国军机，那就是开战，这个标志着局势的升级。第二点，泽连斯基应该在战场上会开始猛攻。泽连斯基在接受 XO 采访的时候透露，如果普京还不停止战争，他建议普京和他的官员找到克里姆林宫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他透露，川普承诺考虑向基辅提供武器，目的就是迫使普京坐回去谈判台之前。另外，今日有最新的铁证曝光，路透社独家披露，欧洲安全官员和文件显示，多批中共无人机专家已经飞去俄罗斯，为受西方制裁的国有武器制造商伊热夫斯克机电厂提供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和开发工作。这些合作案件显示，中共正在帮助俄罗斯持续进行入侵行动。各位观众，你觉得克格塞斯下令几百名美军将领回去美国开闭门会议的原因是什么呢？
嘿，咁仲使问嘅？而家战云密布啊，军部召开呢啲会议，肯定系对应而家嗰个世界形势啦。站喺美国嘅国防利益上高做考虑，针对嘅就系邪恶轴心国啊，即是中俄、朝鲜同埋伊朗呢个阵营啦。但系至于具体上点样出手呢？而家嘅军事科技，除咗有专门嘅智库同埋军事知识嘅军人喺度参与策划之外，仲有利用埋 AI 嘅沙盘推演方法，当然系好多噶啦。咁样睇嚟，美国嘅军事行动啊，将会好快出招啊！而家就喺委内瑞拉啊，清除嗰个贩毒嘅黑帮总统啊，仲有要让以色列啊彻底清除哈马斯喺中东嘅影响力啊，当然系要同以色列保驾护航啦，特别系要防住伊朗嘅出手啊。虽然伊朗而家被轰炸之后，核设施被严重损毁之后变咗暗春啫，但系仲可以暗中出手噶嘛，因为有中共喺幕后做水鱼啊，出资俾佢哋啊，仲系防范紧中共啊，利用围魏救赵、声东击西嘅办法啊，将美军锁喺中东甚至欧洲啊，冇能力兼顾远东嘅情况底下，对台湾发动嘅突袭攻击啊，咁样睇起上嚟，真系唔排除美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对轴心国反手围攻，亦都唔出奇噶，因为特朗普已经将原来嘅国防部啊改咗为战争部啊，随时都有可能反手围攻啊。可能佢改名嗰个动作就系为咗呢一步开会召开战争会议做准备噶咧。睇嚟特朗普政府亦都意识到啊，如果战争系无可避免嘅，
这样战争是尽早爆发，越早爆发就对美国越有利，因为他现在还掌握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如果再拖多几年，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就很难维持得那么绝对了。那大家又怎么看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看下中国的消息。在9月23日星期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出席的第80届联合国大会活动上高宣布，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当前和未来的谈判之中，中方将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SDT。 这一声明距离中国加入 WTO 已经过去了24年，一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要求北京放弃享受该特权，因为中国的经济早已经不再匹配该条件的资格。北京自称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世界贸易组织干事伊维拉对此表示欢迎，称这个决定发出了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强烈信号，并将有助于所有成员国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伊维拉在今年5月接受日经亚洲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些国家自我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得以继续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免除豁免某些执行协议或者延长遵守协议的时间。他没有点名中国，相对之下比中国更迟加入 WTO 的台湾，在2018年就宣布了放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改为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活动和承担义务。南韩亦都在2019年宣布不再要求享受特殊和差别的待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表示过，除非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放弃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差别待遇，否则 WTO 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中共表示继续自认为发展中国家。中方的决定正值中美贸易紧张持续了几个月， WTO 内部改革压力增大的背景之下，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北京此举被视为一种姿态，旨在缓解国际压力，同时保留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灵活性。中共商务部官员星期三说，在全球贸易体系里面面临关税战和一些国家为限制进出口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的威胁之际，中方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旨在提振全球贸易体系。但同时他们又说，中国仍然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中共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李毅宏表示，这一个决定不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亦都不改变中国在世贸组织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专家解读北京的文字游戏。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发帖解释说，中方的决定只限于但是不会在当前或者未来的 WTO 谈判之中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但是这些既不意味着正在放弃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亦都不意味着北京将在非 WTO 谈判之中 避免要求特殊和差别待遇。高树超是 WTO 法律专家，长期跟踪中共的 WTO 动态。他说甚至亦都不意味着中方将会放弃现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当中包括加入 WTO 期间获得的权利，例如 8.5% 农业补贴、最低限度补贴。高树超认为北京之所以现在宣布放弃 WTO 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作为促进中美谈判的姿态，另一个是希望先发制人，阻止美国再次施压。前美国贸易代表称，中方的声明已经迟了好几年了。特朗普在重返白宫之后没多久，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仅是管双方已经达成了的临时休战协议，并不断通过谈判来到延长休战，但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高关税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由于贸易战期间至到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不断变化， WTO 亦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要求进行自我改革的呼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前资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温迪卡勒话俾彭博社听，中方的声明已经是迟了好几年。他还说鉴于世贸组织缺乏谈判议程，而且改革步伐缓慢，这个声明虽然值得欢迎，但是实际效果不大。欧洲商会就说北京面临全球关税反弹。据金融时报报道，帮助欧洲企业在华营运的欧盟中国商会主席现 CIC 克伦德指出，北京目前面临全球关税反弹的危险。他指出中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表现在制造业生产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长，加上人民币贬值，这些意味着中国商品在很多国家都能够从价格之上压倒其他竞争对手。我们试图让他们知道每年在全球出口之中所占的份额增长 1% 的轨迹是不可能持续的。埃斯克伦德还说，在事态恶化之前，他们最好先讨论如何重新平衡制成品贸易。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在7月访华之后的新闻会上直言，在当今全球关税壁垒不断上升的背景底下，实现欧中关系再平衡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迫切。他还警告说，欧盟希望看到中共官方在解决国内生产过剩的问题上付诸行动和取得切实进展，否则欧盟将会难以维持目前的开放程度。而另一方面，白宫顾问就说，新关税将会减少对华的依赖，重建供应链。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顾问纳瓦罗表示，特朗普总统的新关税将终结北京对美国的控制，美国将会从10月1号起对药品、家居用品和重型货车征收 100% 新关税。他在9月26日接受福士财经网和玛利亚早晨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新关税政策将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并重建供应链回流美国，以及通过强硬的贸易政策保护国家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日宣布，自10月起对进口品牌和专利药品征收高达 100% 关税，除非相关企业已经在美国动工建厂。为什么对药物和重型货车征收关税呢？纳瓦罗举例说，有一家中国公司获得了美国食物样品监督管理局，即是 FDA 的抗生素药物批准，然后该公司给一家印度公司一大笔资金，让这家印度公司假装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即是 VA 签订合同，最后排斥了一家美国制造商。他说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情况，也都是为什么关税是如此有必要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在抗生素和其他药品产量下降的情况底下承受着这种压力。他还说，这个只是外国试图向美国施压的一系列例子之中的一个，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纳瓦罗还指出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药品业存在着交叉补贴。交叉补贴是指美国人必须为同样的药品向大型制造公司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国外人只需要支付更低的价格。他解释说，美国总统的关税政策是一致的，旨在明确设计成引入国内投资，以增强美国的生产能力，并弥补供应链中的缺口。只要企业在美国生产，就不会被征收关税。纳瓦罗还指出，关税导致离岸谈判的风险远远超过收益，但是他同时亦都警告美国企业不要再仿照中共企业的惯用伎俩，不要使用不正当手段，比如趁机要价、复制他人成果，甚至用不当的手段取代对手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回来，我们看看中共海外支部渗透美国大学，引发了美国国安之忧。据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 Daily Caller News Foundation 简称 DCNF 调查发现，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即是 CCP 的党员，在其中国母校支持之下，在美国校园里面建立了海外党支部，引发了美国国安之忧。 DCNF 的调查援引了中国学术公告的内容，显示和中国两所大学相关联的中共党员已经在奥拉克荷马州立大学，简称 OSU 入面的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简称 UNL 和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简称 UCD 成立了海外党支部。而这些党支部在美国的大学之中是未经注册为官方学生团体。根据学术记录和 LinkedIn 个人资料显示， DCNF 确定了超过20名和这些海外党支部有关联的中共党员，其中一些人目前正在去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学位，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和威斯康辛州大学麦特逊分校。中共党支部运作延伸至海外。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第二大农业大学的公告，来自该校的中共党员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设有一个海外党支部，并公开夸耀该项目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据中共党建制度，只要在单一机构之中有三名以上的党员，即需建立党支部，以党建全覆盖的原则延伸至海外。 DCNF 调查显示，根据 UNL 公告， UNL 的食品科学和科技系在2015年9月迎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和工程学院的第一批55名学生，作为一项联合3+1项目 的一部分。该项目允许中国大学的学生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到内布拉斯加州学习，在三年之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于2018年5月宣布将建立海外党支部，为他们在 UNL 的支部奠定了基础。虽然并不是所有参与三加一项目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都是中共党员，但是该校公告多年来已经确认了 UNL 海外党支部之中至少有13名学生的姓名。根据 LinkedIn 个人资料和该大学网站的资讯，其中至少5个人仍然在 UNL。 多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公告之中坦言该校如何通过他们海外党支部来到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目标。根据 DCNF 援引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告，一名参加了2025年7月会议的 UNL 海外党支部成员表示，内布拉斯加州的海外中共党支部认为粮食安全是三加一项目的使命。该党员在会上还表示，这个联合项目亦都提供了一个为党育人和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的机会。根据 DCNF 援引的2021年1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份公告，一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海外党支部成员徐雅凡，根据内布拉斯加大学网站所显示，他现在是该校生物化学研究生助理。海外中国学生的职责是用知识回报党和国家。DCNF 亦都多次联系 UNL 和徐雅凡寻求置评，但是未得到回应。根据 LinkedIn 个人资料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公告，几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海外中共党支部成员亦都从 UNL 转学到其他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例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一名发言人话俾 DCNF 听，威大麦迪逊分校唔收集或者追踪学生嘅政党成员身份，入学或者注册决定之中亦都唔考虑政治归属。该大学遵守所有适用于联邦同埋州法律以及大学嘅政策。他们学术部门不参与政治活动。另外，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 of One 同样吸收了三名来自 UNL 党支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海外中共党员。中国农业大学 CAU 的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Beijing 亦都在 UCD 和 OSU設有海外党支部。美国各界的回应。针对中共在校园的渗透行为，美国政界发出了强烈警示和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歇根大学州共和党众议员穆罗尔对此表达了严正的关切。他话俾 DCNF 听，中共操纵我哋大学合作的关系，通过美国纳税人的资助的研究同埋中美联合机构嚟到推动佢哋军事进步。佢警告话，如果冇更强力嘅防线，北京将会继续取得具有军事应用价值嘅敏感研究成果。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州参议员博斯塔话俾 DCNF 听，中共喺美国校园存在住同美国高等教育嘅宗旨背道而驰，所有大学都应该切断同所有掠夺性中共实体嘅联系。针对中共影响力嘅渗透，内布拉斯加州已经喺2025年通过咗法案， LB 644，要求外国敌对国家的代理人登记身份，否则可能面临民事或者刑事责任。该法在10月1日生效，成为地方层面主动打击中共在美国潜伏组织的典型案例。非牟利组织国家规格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卢奇发出了严厉的谴责，他说中共党支部绝对不允许存在任何和中共国军方有关联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还强调州和联邦层面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追究大学责任，让我们的智慧中心不再任由自己被利用。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